今天我们继续来为大家介绍缘起论的种类。这意思是说，佛教借着缘起法则为我们说明所谓人生的两大方向，苦因苦果相续的方向，离苦因断苦果的解脱方向。好，这个刚刚也再帮大家复习了一下了嘛，对不对？好，虽然佛教的缘起论目的都是在为我们说明这人生的两大方向，但是因为观察的角度不同，说明的方式不一样，所以呢，就在佛教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啊，就有种种不同的缘起论产生了。大家知道吗？在佛教发展，从佛陀成佛、弘扬佛法到现在2000多年了，那么在这么漫长的时空之中，自然就发展了不同的缘起论。但是我们要了解，虽然有种种不同缘起论，但是他们的目标却都是一样的，就是为了透过这个因果关系的说明，而让我们真的能够断苦因离苦果。这个目标不管哪一种缘起论都一样。好，但是我们要知道，那既然是这样，目标一样，所使用的原则一样，都是缘起法则，那为什么要有这么多不同角度的观察跟说明呢？大家要了解为什么众生根性不同，有的人听这种角度的说明可以了解，有的人这样子他听起来不能了解，不能契入，所以只好用别的角度来说明。所以今天我们要介绍不同的缘起论，大家可以不妨听一听，哦，有这种说法，那大家听起来看觉得，哎，哪一种说法你会觉得说你比较容易了解，那就对了，那就是对你有用的说法。好，所以才会佛教在发展过程当中啊，因为顺应不同根性的众生的需要，所以才会有这种种不同的缘起论的说明。这是在我们开始介绍不同的缘起论之前，大家先要建立起来的观念。那么佛教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只有我们学佛五讲所列的这三种缘起论呢？其实还不止啊，还有其他的。但是师父呢，就特别为我们举了三种，这三种是在中国佛教的流行过程里边，大家比较熟悉的、比较重视的三种缘起论。哪三种呢？大家看看我们的学佛五讲的讲义啊，第二节缘起论的种类里边提了三类缘起论，第一业感缘起，第二阿赖耶缘起，第三如来藏缘起。大家有看到了吗？好，好，所以我们这一堂课就来为大家介绍这三种不同的缘起论。首先业感缘起，这是属于原始佛教的主张。所谓的原始佛教，这意思是说，在佛教发展过程当中啊，在佛陀成佛之后，他在恒河流域弘扬佛法有45年啊。那他过世以后大约30到40年这个左右的时间，这一段时间啊，现代有一些佛教学者把这一个时期叫做根本佛教时期，根本佛教时期。那佛过世以后30-40年左右，一直到佛过世100年，好，有的学者认为200年，好，这一段时间呢，印度佛教进入了部派佛教时期，部派就开始有各种不同的主张的一些佛弟子啊，他们聚合在一起，那就分出了不同的部派，做佛学的研究，有不同的主张。那时候，所以那一段时期叫做部派佛教时期。所以所谓的原始佛教时期啊，大约就是指的 根本佛教时期跟部派佛教时期加起来这一段时间呢、啊，就是原始佛教时期。但是现代的印度佛教史的学者关于这些什么是原始佛教时期这个说法呢，有各种不同的说法。我们并不是要做佛教史的研究，所以大概就是有一个尝试，那也知道有各种不同的说法。基本上如果从现有的资料来看，就这一个时期根本佛教时期所留下来的经典，部派佛教时期所留下来的论点，他们所说的缘起论基本上是主张业感缘起，好，这样的意思。好，那什么是业感缘起呢？就是原始佛教主张我们的生命状态乃至所遭遇的种种问题都是自己的业力所感得的。好，我们的生命状态以及所遭遇的种种问题，所面对的种种现象都是我们自己的业力所感得的，所以叫做业感缘起。好，那业感缘起论基本上它是借着分析业报的性质来说明生死跟还灭的因果关系，借着分析业报的性质，这个业的性质是什么，然后会感得什么性质的果报，分析业报的性质来为我们说明生死跟还灭的因果关系。好，所以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佛教的缘起论基本上是说明人生的两大方向的因果关系嘛，一个是流转门的因果关系，一个是还灭门的因果关系，对不对？所以我们在介绍这三类缘起论的时候啊，大家有没有发现每一类里边都有两点？所以其实第一点就是属于流转门的因果关系，第二点就是还灭门的因果关系。我们来看看业感缘起论的主张啊，第一点他怎么讲，造有漏业因，受有漏果报，那这是属于十二因缘的生死相续。第二句呢，造无漏业因，感无漏果报，这是属于十二因缘的生死还灭，是不是这样子？所以这就是一个是流转门的因果关系，一个是还灭门的因果关系。好，那么刚刚的这两句话有几个专有名词出现了，是不是？今天呢、啊，另外给大家准备了一份讲义，这个讲义大家把它拿出来，这第二讲名相标题有没有看到？名相又是一个术语，佛教惯用的术语，名相的意思就是专有名词的意思。好，第二讲的专有名词啦，所以名相就是佛教本专用术语啊，那就专有名词是在第二讲，我在讲解过程当中会出现的专有名词。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从第一到第七个是上一堂课我们用过的专有名词。好，那我们来看看第八个，有漏业因，受有漏果报吗？好，那有漏业因是什么意思呢？漏在佛教里边的意思是烦恼的意思，漏是烦恼的意思，所以有漏就是有烦恼，业就是我们的身口意三业，这叫做业啦。业就是我们的起心动念，就是叫意业，我们的行为叫身业，我们所说的话所写的文章这个叫做口业。所以总括起来，我们的身心行为用佛教用身口意三业来代表。好，所以说有漏业指的就是跟烦恼相应的三业啦。那佛教分析烦恼，仔细分析烦恼，具体的讲，烦恼分成三大类，叫做贪，这是一类烦恼，嗔又是一类烦恼，还有愚痴的痴，叫贪嗔痴，这三大类的烦恼。好，佛教所说的愚痴主要是没有认清楚事实的真相，无我，以为有我，因此产生自我中心的执着，所以贪嗔痴，痴就是我执， 对不对？所以有漏业主要就是指的跟贪嗔我执等等这些烦恼相应的身口意三业，叫做有漏业。好，那造有漏业会感得有漏果报，所谓的有漏果报就是六道众生啦。佛教认为有漏的果报可以分成六种不同的生命形态，叫做六道。好，这个六道是今天的这个名相上有帮大家列出来，天人阿修罗地狱恶鬼畜生。好，前三类叫做三善道，后三类叫做三恶道。为什么叫做善，为什么叫做恶？其实这是以这一类生命形态他们在生命历程当中所享受到的、所遭遇到的境遇是苦多或是乐多，是痛苦多或是快乐多来分的啦。如果是苦比较多的话就叫做恶道，如果是快乐比较多的话就叫做什么善道。好，所以前三类叫做三善道，后三类叫做三恶道，代表前三类的乐比较多，后三类的苦比较多，是这样子。好，这其中的阿修罗在不同的经典里边有不同的说明，有的经典啊认为阿修罗不必独立出来，大家以后在佛经里边你会看到只讲五道众生，那就是不包括阿修罗。为什么？因为他们说阿修罗遍布在其他的五道之中，他的特质是什么？就是嗔心重、嫉妒心强、啊福报大。好，我们人间有没有这种人？福报大，很爱生气，嫉妒心又很强啊，这叫人道的阿修罗。那有的经典讲阿修罗他是属于畜生道或是属于恶鬼道，那畜生道的阿修罗王是以龙身住在甚深的海底，他一天到晚跟第四天打仗啊，身心很重啊，打仗啊，经常在那里吵架啊，这个是阿修罗王。好，这个所谓的有漏果报就是这六道。无漏果报呢，啊，造无漏业因就会受无漏果报。好，那请问什么是无漏业因？就是有漏业因反过来就是无漏业因吧。不与贪嗔我执等烦恼相应的身口意三业就叫做无漏业嘛。好，就是跟贪嗔我执烦恼相应的叫做有漏业，不相应的就叫做无漏业。好，如果造无漏业因的话呢，就会感得无漏果报。什么是无漏果报？就原始佛教来讲，就是他把解脱的圣则分成四个阶层，就是初国、二国、三国、四国。好，如果用梵文的音译啊，就是讲义上帮大家列出来的，须陀洹国这初国，斯陀含国是二国，阿那含国是我们一般讲的三国，这个阿罗汉就是四国，啊，最高层次的解脱的圣者。其实这些初国、二国、三国、四国这个等级是怎么分出来的？是依着圣者断烦恼的程度分的，烦恼断的越彻底的就是越高等级的圣者，就是依他断烦恼的程度。好，那他每一个阶次都有断烦恼的标准，那当这个修行者当他修行快要成熟到正果的阶段的时候的之前一刹那，好，在临门一脚再下一个功夫，他的这个该断的烦恼就要断尽，就可以证入果位了，就会证入初果或是二果或是三果或是四果，就是就那前一刹那来讲叫做什么初果相二果相，有没有相？已经相这个结果了，而且一定要到了，啊，初果相、二果相、三果相、四果相，所以这叫四相、四果，合起来是不是？其实再细分，本来是四级，再细分就变成几级了？八级，对不对？那这个叫做无漏果报，啊，叫四相、四果。在经上大家还可能读到另外一个名词叫做四双八倍，四双 就是是对嘛，对不对？然后八辈，辈是辈分的辈，辈就是我们讲就是同一类，同一类人啊，有分成八类，八大类，无漏果报可以分成八大类，有漏果报可以分成几大类？六大类，叫做六道，对不对？无漏果报有八类，叫做四双八辈、四相四果，哈、啊，好。那造有漏业因，就会受有漏果报，然后会在三界中，所谓在三界中受六道轮回之苦。那如果能够造无漏业因，就会受无漏果报，那就是出三界外的解脱圣者。好，什么是三界？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这是六道众生所居住的地方。佛教依着众生，这众生不同的他们执着的焦点所在，把我们所居住这个环境啊分成三个层次，叫做欲界、色界、无色界。欲界顾名思义，代表在这个层次的众生，他们只要是贪恋执着五欲之乐以及男女的淫欲，所以叫做欲界。好，贪着五欲之乐以及男女的淫欲。什么是五欲？什么叫做贪着五欲？就是我们的感官贪恋执着感官所对的这个对象，我们的感官眼耳鼻舌身这个五根所对的境界是色声香味触，对不对？好，就是我们的感官去贪恋执着外境，这个叫做五欲啦。好，这叫贪恋执着五欲，追求五欲是这样的意思。好，追求色声香味触等等的这些境界，这个叫贪着五欲。那男女的淫欲呢，基本上其实是五欲的综合，对不对？也没有离开五欲之外。所以因为这一类的在这个层次的众生，他主要贪着的对象是五欲，是男女的淫欲，所以叫做欲界。好，这个是三恶道、阿修罗道以及人道所居住的地方，还有一部分最低层次的天，天道的众生住在这里，叫欲界天。好，那这欲界，然后色界呢，是色这个字在佛教里边它是物质的意思，所以叫做色界，代表这个层次的世界还有物质现象的存在，但是这些物质现象却比我们人间更为微妙精细。好，我请问大家，我们现在我们活在哪一界里边啊？我们在欲界里边嘛，是不是这样子？那我们在这个欲界里边有各种物质，有物质的现象，我们有物质的条件，对不对？那但是在色界，这些物质现象、物质条件更加的微妙精细了。打个比方说，大家应该听过一句成语呀、啊，叫做“天衣无缝”。大家有没有听过？好、哦，“天衣无缝”，那就代表着天人所穿的衣服，比我们人间更为精妙微细的意思。而事实是如此哦，好、哦，就是这样分的。这个叫做色界。好，那色界是色界天的众生所居住的地方，色界，好，是色界天人所居住的地方。好，无色界，顾名思义，无色代表这个世界是怎样的世界？没有物质的，它只剩下维系的心事活动。所以这一界的众生是他的贪恋执着在哪里呢？那个甚深的禅定的心事活动，他贪着在甚深的禅定之中，这个叫无色界天所居住的地方。所以你看六道众生里边的天基本上是住在色界跟无色界。那色界跟无色界天依什么来分呢？依他们禅定的深入程度来分，禅定越深的就是越高层次的天。所以无色界天的禅定程度深入的程度比色界天更为深，好，是这样的意思。好，所以天呢、啊，这个天六道里边的天道的众生呢、啊，基本上他 是住在这三个地方，欲界、色界、无色界都有啦。欲界有欲界天嘛，对不对？那色界、无色界，基本上他们是以色界、无色界为主。好，这个是三界。因此，大家从业感缘起论，我们可以知道，佛教修行主要的目的是要超出三界外。佛教也并不追求升天，因为天还是在三界之内啊，所以要造无漏业因，受无漏果报啊，出三界外，不在六道中生死轮回。这个是佛教所追求的还灭解脱的生命方向。好，这个是业感缘起。